第六章第25节到34节，我们时间各方面都有限，所以我们不管是有再多的时间也还是有限，只能一段一段来讲。不过我要提醒一下，我希望我每次都会啰嗦重复，因为那个很重要的又容易被人家忘记哈。我们的标题哈，是我这个和合本的是乌律衣食，不要为衣食忧愁。那么我不知道大家的分段是怎么分的哈，我不知道你的圣经怎么分。我们的和合本是从24节到34节，那么可是这个你们的课本是25到34节，它也有它的分法，很有意思啊。就是我是想到说24节是上一次讲，但这次我也觉得我不能不提一下，就是这一段经文不要忧虑衣食，跟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的任何一个教训，这是我老话了哈。如果说你看我们的标题乌律衣食，不要为衣食忧虑，这是对的，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我们等一下会讲。但是我常常想到说，不管是哪一个命令，哪一个劝告，十诫也好，登山宝训也好，你们应该有一点印象了。如果是你这个人或你们这群人，你们这群基督徒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然后我们就去传福音，去爱人，或者是不犯十诫里的戒等等，这好像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但这是一个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我不断要讲的。各位，重点不在你不要忧虑衣食，重点在你要有信心。重点始终不是人，重点始终是神。因此，25节讲起，我不能不提一下24节。如果神是你的主，神是你的天父，你才可能有底下的东西。如果你是在服侍人间的主，你在服侍马门，那你就会有底下的东西了。那当然我们这些一讲到这啊，这我们都懂了，可是在应用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忽略了，我们甚至只会想到说啊，不要忧虑，然后我们就会越来越忧虑，对不对？因为本来我们就会为，尤其是做母亲的各位，我们当中都会为一些事情，为自己儿女等等等等忧虑。不要说做母亲，人就会忧虑，然后你的爱多，你爱的对象，你就会为他忧虑。那这本来是天经地义的，然后我们突然看到一个教训说不要忧虑啊，那我们就不敢忧虑，但我们本心又会忧虑，那你又多了一个罪，就是又去忧虑了。那么你从人来看任何事情，什么事都讲不通的，你必须要神，这位神。那这就不是我们今天讲的，可是每一次我都要提一下，我们重心是不是神，神是不是你侍奉的对象，神是不是侍奉你的主。我说了，神侍奉我们，神洁净我们，神供应我们。那各位，这个和今天金融风暴和你们平常在家里、在公司、在各地碰到的不都是一样吗？你能碰到哪一个主叫你不忧虑？你能碰到哪一个老板叫你不忧虑？不管他是好是坏，他是花旗银行的总裁，或者美国的总统，或者爱你的老公，或者孝顺你的儿女，你侍奉他，你把你全心全力放在他身上，如果他是你的主，你就忧虑。我不是说他不好，各位，你有坏老板，我们有坏的政府或总统或父母，也有好的。我们不是不要改善这些，我们也不是不希望有这些好，但是你的主只能有一个。对不起，我啰嗦，但是这个你会忘记，所以我还是要讲这一点。所有的跟24节是有关系的。你在世上上班工作，全职的妈妈、代职的，这些都很好，我不去讨论那些。但你要知道上帝对你的恩典和你在侍奉他。那么25节我说不太能跟24节分， 不仅是我刚刚讲的观念，而且就文字来讲也是，他特别强调了一个所以。而且我对不起，这都没有去查一下哈，我不知道在这里原文是不是有一个我，所以我告诉你们，他有的时候特别强调我，就是耶稣在那里讲话，你要听是我讲的，是耶稣在讲的，是告诉你们，有的时候告诉你们也没有写出来，有的时候是我们翻译加出来加的，但我觉得每个字都很重要。这里说我告诉你们，他知道我们在忧虑，所以他叫你不要忧虑，但是不要忧虑是因为二十四节，谁是你的主？哦，那我们可能今天也不能多讲什么叫主，因为这不是我们的题目里面了。他是不是你的主？他是不是掌管万有？他是不是全能的神？他是不是充满慈爱？他是不是我们从登山宝训一开始就讲的，他是天国的主宰？那么这些是不是啊？当然，你还有这些大背景、小背景，还有一些其他背景。我们这位神这么奇妙，这么伟大，这位神却非常要人跟他有交通，所以这里其实也跟祷告要连在一起了。但是这又是前几个礼拜我们讲过的，所以我们不能再提他了。我们二十五节，所以我告诉你们，这是一个很严格的吩咐，所以我告诉你们，每一个字都很重。当然，如果你把这个当作律法，没有想到前面我讲的福音的话，你就很沉重了。因为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我们还觉得这我们人性知道那是罪恶。不可忧虑，哎呦，对，怎么能不忧虑？他这里忧虑是出现了好多次哈。二十五节，不要为生命忧虑。二十五节下半句，不要为身体忧虑。二十七节，不能说寿数，但是好像有那样讲。二十八节，为衣裳忧虑。三十一节，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我看每个字都很贴切，每一个形容都很贴切，最贴切的是三十一节，明天忧虑。各位，这都是总统也好，小孩子也好，我看都有，我觉得 baby 都有忧虑，只是他不太能表达。我觉得 baby 也会有他的忧愁，他不知道他下一顿饭是什么，他不知道下一顿还有没有奶喝。但是这当然是推测的，不要。我觉得我们受造物就会忧虑，不要忧虑。但是你会忧虑啊，那你要不忧虑，你要先认识你的上帝，先知道上帝对你的恩典，而且这是时时刻刻的，而且要操练的。忧虑出现这么多次，我也没有查那个思虑跟忧虑有什么关系，但是你们的书有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所有的问题和答案，问题在我们会忧虑，答案在你要有信心，所以答案只有一个地方暗示了，你们这小心的人。我们有这些需要啊，而这个世界是这么恐怖，明天会发生的事谁知道，身体、生命、衣裳，各位，这都是我们每个人忧虑的事。冬天穿什么，夏天穿什么，今天来穿什么，领会要穿什么，我猜都会有啊。你还可以再加很多啊。你会不会为你儿女忧虑？你也会啊。哎呀，就不瞒你说，刚我太太跟我儿子在讲话，我就想到一点，他在跟儿子讲，因为儿子打球手受一点伤，他你不要为手为钱忧虑，这是妈妈讲的话。如果我儿子为一这个手在那里忧虑，不管他是孝顺，他是节省，是什么样的好理由，都叫妈妈更忧愁。你不要为那个忧虑，我会 cover 那一切。我太太是人都讲得出这种话，我们的上帝讲不出来吗？你的儿女为下一顿饭天天在忧虑，你会不会觉得他有问题呢？要不然就你有问题，你让他始终忧虑。当然我们彼此都有问题，但上帝没有问题。所以 耶稣在下面讲的跟我一直讲的重点是连在一起的，回到神这里去。好，不要为生命忧虑。当我们看到字句就是啊，想到这里不会马上想到神了，我们马上会想到生命这么啊，你去查字典或查那些那个网上东西，生命啊，文学里面的啊，那各位姐妹又会引很多的诗句啊，生命像什么一样呢？你们的生命像什么？哎，倒是有一句像诗句一样的，雅各书，你们的生命像什么？不过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对，那个是指一个独立不依靠上帝的生命，但是一个依靠上帝的生命就是有永恒的生命。事实上约翰福音很多地方讲生命的，我们中文翻永生的时候就是生命。那么我们想到生命其实就是下半节的身体，就是这个 physical 或者 body 的，你的身体方面的。实际上不管是所谓属灵的部分、精神部分、物质的部分、喜悦忧愁的部分，你都要想到生命是从神来的啊！其实一切美好都从神来的。你我再一次说，你不认识神，讲生命也是枉然。我们也讲不出什么叫做生命。生物学家有生物学家的观点，其他有其他观点。那么一般来讲，如果你不认识神的话，生命就是一些物质上的东西，你怎么忧也没有意义，忧到最后都会腐朽，我们就能保护它多长而已。那我们想到的当然就是吃什么喝什么嘛。我想每一个正统的解经书，包括你们的课本，每一个牧者，你们自己也都会提，在这里不是说生命不重要，也不是说吃什么喝什么不重要，也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要种不要收不要工作，这都不是这里讲的。你们课本有提醒你们，这里是说不要忧虑。事实上我们忧虑也一定有可能的，因为我们活在世上就一定会忧虑，但是我们要信靠上帝。为什么你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什么你不要用为身体忧虑穿什么？我们人当然要顾及到这些，我们也应该为这些打点。一个我看奥巴马总统恐怕最或者总统当选人最重要就是为这些忧虑嘛，国计民生嘛，民生是最重要的。在战争的时候也许国防最重要，其实国防跟民生一样，能不能保住你的身体，能不能保住全体的身体。我们不是不看重这些，我们当然不是说这些不重要，底下讲的神还给他这么好的装饰就是一个答案了。其实给他装饰包括另外一方面，就跟刚刚领会姐妹说的那个花的装饰，包括花的饮食，因为它吸收什么养分就长出什么样的装饰，神都给他。所以重点在你工作，你做的一切的事情，你要有对神有信心。我们也不是不打点吃什么喝什么餐风露宿，没有，我们注意我们吃什么喝什么，但是我们想到24节我们信靠的是主，我们想到在前面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就安心。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就有对不起就有意义，就喜悦，就有盼望。不是没有艰难，在罪恶世界当然都有艰难，耶稣也有饿的时候，门徒也要帮他去打点。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当然罪恶的世人或者可怜的世人就只能想到生命就是这个，那其他所有东西其实都还是这些钱啊，房地产啊，老年的退休生活啊，我们住的怎么样，各位很重要也很好，也应该为这些未雨绸缪都应当。但是你能不能想到上帝会为你预备，你有这个信心你的工作才有意义，你的预备才有意义，否则就惊慌失措。并不是说你能算得很准神要让你活多久，这个我们不知道寿数几何，基督徒也不知道，但我们知道我们该尽的责任，更重要我们知道神要我们的享受。从创世纪一开始到启示录都在讲这些，包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26节你们看， 这里没有讲我告诉你们，所以就是一些他们会有的一些反应。你们看天上飞鸟，我都不知道耶稣在讲这些时候应该也在旷野，也在空旷的地方。就我们今天大概很少在空旷的地方讲话了，我们都住在 building 那个建筑物底下，可是耶稣可能都在空旷的地方，所以可能刚刚就有鸟飞过去。耶稣你们看，就是这实物教材现当就 PowerPoint， 你们看啊，看到这个，就是各位可以想一下，这是很生活的一个教导。我记得那个撒种的比喻里面也有这个情形，耶稣看到人家撒种，就想出一个比喻，你们看，就是天下各件事都充满了上帝的道理，上帝的丰富和智慧，我们可以学习的。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这句话两个重点，都是我们又会失误的地方。一个重点是最重要的，天父养活。你看鸟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上帝在养它？第二个重点，你比鸟贵重。那么后面也有讲，你比花贵重，比草贵重。这里附带说一下，人不认识上帝，什么都会出问题。在现在西方，我觉得在东方也会一样，佛教早就是这样的。在讲环保这件很好的事也会讲错，在讲环保的时候，西方因为越来越远离基督教，动物、植物甚至石头的价值都跟人一样，就佛教是向来是这样的，尤其加上轮回。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看到，人的价值比动物、植物要高。我们不是不注重环保，但是从创世纪也可以看，那些是我们照顾，也是为我们效力的。当然我们并不是并不是伤害。你比飞鸟贵重。哎呀，各位，这些都可以想到好多很遗憾的事。好像前一阵吧，几个月以前是美国哪个富婆几亿还是几十亿，现在真是我也不知道，我算都是万，怎么现在一般人都用亿了。然后给了一大堆猫，我都不知道怎么执行这种遗嘱。就是我也看过那狗睡多好的，什么是五星级饭店，什么这些，我们觉得很遗憾呢。的确这个世界上太多比人有价值的东西了。我不知道猫狗现在这些都恐怕是天价。在美国有个我很喜欢去的地方，去过一两次 Kentucky 那边，他们有那个赛马，那个地方听说因为土质特别，长出来的草很特别，让马的那个骨头很强。哇，那里都是名马，那一个种马都真的是几百亩的地一批哦，而且非常贵重，那身价都不知道多少亿的。你比他贵重，我不是说我们的薪水比他高，这个是世界上的定律，我们也不去违反它。但你要知道上帝看重你。好了，我刚刚已经把我要现在要讲的连在一起了。世人看这节经文看什么？我们看这节经文，各位，你看这节经文就哦，这是耶稣的话，都很恭敬嘛。我是说一般的状况，如果耶稣正在野外，你看那鸟，或者你今天看国家地理频道，看 Discovery， 看到五色鸟，现在我们当中应该有人喜欢观鸟啊。你看飞天空的鸟，你看到什么？这中国人。第一个就是好不好吃哈，对不对？什么劳勃鸟，什么都要烤了，好不好吃嘛？然后会欣赏它的美，我们觉得这好像高级一点，其实满足你的舌头和满足你的眼目，为什么哪一个就高级一点呢？啊，你说我没有伤害它，我觉得这都非常可贵。我讲这些就是这里面有很多道理，你一个一个来看都没有，不是没有价值的。鸟或者是禽。爆很好吃，这不是罪恶；很好看也不是罪恶。你用望远镜去看也不是罪恶，不但不是罪恶，都是非常好的事。神给万物给我们，但是人不认识神，他只能看到这些。 他只能看到甚至鸟的美好等等这些东西，他不会看到底下的。他甚至会批评耶稣讲错了，不种不收不积蓄在仓里。哦，我们现在知道鸟的工作也很辛苦啊，你们看这些国家地理频道，哦，那尤其鸟妈妈鸟爸爸养小鸟的时候，哦，真是好辛苦啊。但是你们天父在养活他，这我们讲到常常提到，就是天父养活鸟跟养活我们，都是我们凭着肉眼不大看得到的。就跟刚才我们也听，我们听过很多，这是我赚的钱，你献什么饭，你奉什么献，这是我赚的钱。不要说非基督徒是这样，基督徒常常也是这样，你没有想到你工作的能力机会都是神给你的，我们不会想到这些。天耶稣当然知道鸟要劳累，不仅是耶稣知道，我想更早人都知道，稍微观察一下就知道嘛，鸟是很忙碌的，筑巢也很忙碌，各样的事都很忙碌。恐怕耶稣提的一个重点不只是上帝会养活他，恐怕还有一个就是他特别讲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其实我相信也有某种程度的积蓄吧，我是不晓得哈。起码你知道美国我听说的那个松鼠的那个松鼠就会常常藏那些坚果啊，然后小松鼠地方常常就忘记了，埋在土里忘记了，那个地方就长出树了，树林有些树林就这样长出来的。所以鸟也或动物也有它的忧患意识，它要储存。我想受造物都有，各位答案都在上帝，你不在上帝里找到安全感，你会存一万个，到最后一片树林出来你饿死了。这些你也记得吗？那个无知的财主储存了很多，计划了很好，他什么都知道，他算的什么都很好，仓库要多大，将来的市场怎么样，他没有算到他那一天他会死，他算不到，这是任何人算不到的。人不知道未来，人不知道明天，其实包括人也不知道过去和现在。就是人会看到的是什么啊？鸟很漂亮，鸟很好吃，鸟很奇妙，鸟能飞。人会看到的是这些，人可能还会看到一个，这里没有讲哈，耶稣在其他地方有讲，一个麻雀那么便宜，天父不许一个都不能掉在地上。人会看到什么？人会看到鸟会掉在地上。我看过一本书的题目叫当麻雀落下的时候，这句话很重要哎。天父不许当飞机失事的时候，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没有信心的人看到世界是这么不可靠，所以我们就会更加忧虑。不是说你不要计划，也不是说我们都能解释这个世界为什么有的时候鸟哪有那么狭义，你知道很多时候老鹰会吃那个小一点的鸟的，你也看到过，然后会有野兽跑到老鹰的巢里面去偷他们的吃他们的小鸟，那个修在那个山上的，我看在 Discovery 是在山上悬崖雀壁上的峭壁上都会有野兽会偷吃，这个世界没有安全的，这个人都观察得到，就更加的害怕。但神会养活，你能相信吗？你会说哎呦他英年早逝，神哪里会养活？罪恶的世界更求主给我们信心。你们比飞鸟贵重的多，你有多贵重？你是上帝造的，上帝给你的使命是管理万物的，万物为你效劳的，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保罗讲的话。神非常爱我们。好，第27节，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当然我们也知道思虑只能使我们寿数减少啊，但我们就继续去思烦恼啊。人不信上帝人做的每件事，不管他看起来多美好，我们在其中基督徒也享受，我们都把荣耀归给主，但是人最小的事都办不到，叫寿数多加一刻。当然你也可以说办到了，就从人来看耶稣的话 都不可信，圣经都不可信，都有矛盾的。这么多科学家用了这么多努力，我们人的平均寿命不是一直向上提吗？好像办到了。不过我们基督徒的答复可以说，这也在神的手里。神要叫二十一世纪的寿命平均高一点就高一点，神要叫这时候突然来一个什么灾难，死很多人也死很多人，这不是我们知道的。我们一点不否认，当不信主的科学家想办法让人的寿命提高，用药物、用医药、用健康食品等等，我们没有反对这些，我们承认这些，我们也享受这些。但我们会说，这些是在神的手里，所以我们对神有更多的感恩。二十八节，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及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我不知道那个时候跟现在是不是一样哈，就是，上帝的儿女好像女性比较多。我在祷告会的时候曾经提，上个礼拜祷告会，我说我们都在统计嘛，因为祷告会来人也有人站在那统计嘛。我们教会有很多统计数字，不知道有没有人统计过主日弟兄男的多少，女的多少。那么就这个当然都是我一枝独秀了，但是一般聚会都是姐妹多。我不知道那时候是不是也是女性比较多，所以耶稣在讲思虑的时候、烦恼的时候，就是女性最关心两件事，一个是吃，一个是穿，而且穿还更多。你看二十八、二十九、三十，都是在讲这些，用了三节。当然耶稣讲的是用男性来说了，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没有说示巴女王极荣华的时候，他说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穿戴的不如这花的一朵。同理，不是说鸟，不是说花没有一些我们姑且用辛劳或者说纺线的过程吧。一定你看这些，现在这些电影这些纪录片，花怎么长出来，怎么开的，哎呀那太奇妙了。他的重点不在否认那些，他的重点也不是说啊要用文学来描述野地的百合花，更不是说只有百合花如此，我们要能举一反三反十哈。他在讲所罗门，也是对比一下，其实所罗门的一切荣华不也是神给他的吗？当然也是神给他，只是我们可以比较懂一点点，就所罗门的荣华照人来看好像有很多人的成分，他有很多的裁缝，他有很多的金线银线紫线等等，所以他可以这样子，但其实那些金线银线还不都是神来的。所以我说刚刚已经讲过三十节，你们小信的人呢我们很可怜，我们的确都很小信。听耶稣这样讲，我们觉得我们小心，但我们始终活在肉身当中，肉身就会让我们不能不为这些事忧虑。那也求主让我们靠着圣灵，信心能够越来越刚强。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你也可以想到当时的风俗习惯啦，当时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环保啊，就是要干了枯干了就可以当燃料啊，所以就会烧掉。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看三四节说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们会为明天忧虑啊，因为三十节就是说明天我们也会被丢在炉里烧掉，只是呢明天可能是过八十年，但是就时间来讲，八十年八秒钟都差不多。所以这里是耶稣跟我们讲的是，不是说明天而已，神是掌管一切的主，你是永恒者的永恒的儿女。对了，我们不能说是永恒了，但是我们有永生是真的。神的供应，吃的穿的不会停止，当然神在供应的时候，因着他奇妙旨意，因为世界上的罪恶，我们有很多的烦恼，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会缺衣少食，甚至会饿死，这都有可能，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没有信心。我们当然不因为信靠神就不工作，我们更努力工作，但我们也享受主给我们的恩典。 31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这又是一个反面的证据，这都是没有信心的人所求的，这都是不认识上帝的人所求的。你们需用这一切的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哦，这你可以想很多了。对不起，我的时间已经到了。你们的天父知道，我们天父知道，可是我不知道，我也不确定啊。我们天父知道，下面一句话不是说他就会给你这样的供应哦，他一定会按着你的方式给你这样的供应。还记得主导文吗？我们日用的饮食，他没有给你80年的，今天用的给你。哎呀，给我们80年就好，你又回到那无知的财主了。你希望有个大仓库，没有说建仓库不好。对不起姐妹，我总要提醒你，你要知道你的天父知道。我知道启示录里面好多次耶稣对那个可怜可还有更多艰难叫我知道你的这个，知道你的那个。下面一句话和这句话就包括，所以我会有最好的安排。然后再下面一句话就是，所以你要信靠我。但是后面两句我们都很难接受，第一句就难接受。天父知道，哎，都知道，可是天父对我们有个要求啊。对不起，这里也插一句，你也可以想到哥林多前书13章，到那日我就会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就我们有主的爱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甚至现在有主的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知道我们，我们就有平安，就有信心。主都知道这些，其实主最关心的是，主却要我们去求求，这很奇妙。你们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就主导文不是教我们的吗？这重点也不在说神的国不会实现，重点也不是甚至我们在这里不讲因信称义了。这里在讲到说，即使神有一切的预备，甚至就是因为神有一切的预备，神要他的儿女对他的预备，对他的智慧有个反应，那个反应就是相信。相信的一个该有的现象，虽然我们不能常有，就是不忧虑。34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忧虑。看到没有，明天还是有忧虑的，今天也有今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一天的幸福一天享受，一天的祝福一天享受。我们会知道我们有一天可以没有忧虑的，我们可以没有烦恼的但是主还给我们这些经历的时候，我们就每天希望万事互相效力，叫神爱神得益处，如同彼得前书5章讲的，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卸给神了，为什么还要卸？因为还会有新的忧虑。